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0月份获知又有1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屡遭迫害河南法轮功学员李爱平含冤离世，辽宁法轮功学员于守芬被网判四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10月份获知又有14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含冤离世，他们是江苏省蔡建华和蔡文明、郑祥英，辽宁省王文芳和刘秀琴，山东省季英梅，内蒙古江海莹，四川省何忠平，云南省朱彦东，江西省熊茂凤，安徽省朱放明，广东省吴元欢，贵州省罗琴仙，湖南省廖松林等。因修炼法轮功或新生的江苏省常州市法轮功学员蔡建华一家三口人，蔡建华和妻子郑祥英及儿子蔡文明在1996年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功，给一家人带来了新生。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他们全家坚信大法，遭到当地中共警察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儿子蔡文明历经七年冤狱迫害后，2013年10月被迫害离世，饱受折磨的郑祥英于2016年4月离世。2020年77岁的蔡建华被非法判刑三年，2020年5月含冤离世。四川省都江堰退休警察法轮功学员何忠平曾被非法劳教三年多，他的养老金被剥夺，生活陷入困境。何忠平于2022年9月30日含冤离世。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王文芳被非法列为网逃追捕，他身心受到摧残，精神恍惚，生活不能自理。2022年9月2日，王文芳被迫害离世，终年65岁。广东省恩平市优秀教师胡元欢在中共对法轮功20年的迫害中多次被非法关押，至少六次遭绑架酷刑，几度命危。在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和当地派出所、社区长期迫害与骚扰下，于2022年6月份含冤离世，终年51岁。今年1至10月份已经有139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安阳市法轮功学员李爱平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洗脑班，遭受过非法劳教、冤判。经历了中共20多年迫害，李爱平于2022年6月27日含冤离世，终年63岁。李爱平原是安阳市环卫处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管理站工程师，他因身患多种疾病，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身心健康，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爱平曾两次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因此被中共非法劳教两年，并被长期非法关押在洗脑班遭受迫害。2008年，流离失所四年的李爱平被安阳市殷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宋福林等人绑架，又被非法劳教三年。在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李爱平拒绝所谓的转化，劳教所长期把他一人封闭在楼上，不准和任何人接触，长时间站立，导致他身体出现高血压症状，狱警借机偷往他的饭里下药，李爱平发觉后绝食抗议，最后劳教所才让李爱平提前一年回家。李爱平回家后通过学练法轮功，身体得到康复。2015年，李爱平再次被警察绑架抄家，后被安阳市文峰区法院网判三年，被劫持到河南省女子监狱迫害。2020年8月，李爱平被当地社保局非法扣押了养老金，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还指使派出所骗警，社区人员长期对他实施监控、骚扰、抄家。2022年6月27日，饱经迫害的李爱平含冤离世， 终年63岁。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于守芬女士2022年8月30日被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4万元。参与非法庭审的人员由甘井子区法院法官金华、甘井子区检察院的纪晓慧、胡同军。2022年2月9日，于守芬在傅家庄海滩给一名叫李鹏飞的男子讲述法轮功真相，被李鹏飞按倒在地，用腿压着胸部，同时打电话给西港分局诬告于守芬被绑架。后来得知李鹏飞是西港区公安分局便衣警察。当日西港公安分局和八一路派出所警察对于守芬非法抄家，于守芬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看守所拒绝家属和辩护律师会见。于守芬亲属6月初委托了北京律师为他辩护，辩护律师打电话和法官金华沟通阅卷和开庭事宜，家属也打电话告诉金华已委托了律师，可是金华不告诉辩护律师开庭日期，也不告诉于守芬他的亲属已为他委托了律师，只是问于守芬是否需要法律援助律师。由于法律援助律师不能做无罪辩护，被于守芬拒绝。7月21日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在没有通知辩护律师和亲属的情况下，非法对于守芬视频开庭，于守芬被枉判4年。据明慧网资料，20多年来大连市有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传讯、罚款、拘留、洗脑和关押，几千人被送进戒毒所、看守所和洗脑班，800多人被非法劳教，300多人被非法判刑，至少有147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巴黎市中心传真相，民众要学练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29日，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夏特莱街区举办讲真相和征签反迫害活动，许多游客及路人观看展板，询问法轮功的有关信息，民众了解真相后签名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希望早日停止迫害。有些人当场表示要学练法轮功，并询问练功点地址。来自挪威的哈罗德·拉森和太太在巴黎旅行，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拉森在征签表签字后说，他反对迫害，反对中共的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独裁统治。他对法轮功的信息拍照和摄像，表示要把照片和视频放到脸书上，让更多人了解中共的恶行。苏菲·雷威尔森女士是幼儿教师，来自斯特拉斯堡，她说，我们知道中共是反对个人自由的，像活摘器官这样的恐怖行径是非人的行为，是反人类的，我支持你们所做的一切，反对这场迫害。苏菲很认同真善人，她说，真，生活中人们都需要有真心的交流，我尽力做到真。善是大度、宽容的品德，但我不是总能忍耐。我们生长的社会有时越来越让我愤怒、厌恶，因此我要修忍，去掉愤怒之心，从真善人做起，这可能需要很多年，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418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公安局长帮助营救法轮功学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4日。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很多警察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但也有一些良知尚存的警察在法轮功学员的无私无我的善心感召和坚持不懈的讲真相下，他们亲身体会到了法轮功利国利民、服役众生的威德，认清了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邪恶的。于是，有的警察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有的不但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有的甚至还帮助营救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其中不乏一些公安部门的领导。这些年来，我接触了不少公安部门的警察，在我给他们讲明了法轮功究竟是怎么回事，共产党为什么要迫害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等基本真相后，他们都表示要对法轮功重新认识，并承诺不再迫害法轮功。有的派出所所长和公安局长还多次帮助法轮功学员。由于他们对法轮大法的正确对待，他们也得到了法轮大法给他们带来的各种福报。第一部分，县公安局长营救被绑架的同修。我们地区的同修比较注重给公检法司等政法系统的人员讲真相。一个同修给县公安局长邮寄了一封真相信，信中揭露了江泽民的三大罪恶：一，早年加入日伪汉奸组织和苏联克格勃情报组织，他通过篡改简历和投机钻营窃据高位后，又签订了卖国条约，出卖大量国土。二，江泽民及其家族带头贪腐淫乱，并大量提拔贪官，导致中国举国上下无官不贪。三，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心理，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造成大量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甚至还惨无人道地活摘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江泽民利用共产党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也直接导致了社会道德急剧下滑、法治倒退等各种恶果。 L 局长看了之后很受震动，知道了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造谣诬陷，中共对法轮功所使用的手段是卑鄙下流的。他到我家对我说，我看了那封信非常震惊，没想到事情原来是这样。从此以后，他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我家附近有个这县来的外地同修，他流离失所到我地区已经住了有几年了。2017年，邪党针对大法弟子搞了个所谓的敲门行动，这县公安的国保警察找到了这个同修，并在他家搜出几百本真相资料。在上警车前，同修说要上厕所，在厕所里，同修用手机给我发了个短信。我得知情况后，立即给国保队长打了个电话，国保队长开车把我接到公安局。我在局长办公室找到 L 局长，希望他帮忙营救这位同修。 L 局长爽快地答应了。 L 局长把国保队长叫来，让他去找这县国保警察把人要回来。国保队长很快联系上这县国保，告诉他们说，根据案件的属地管辖原则，这个案子是在我们县发生的，应该由我们来办理这个案子，希望你们把人留下来交给我们处理，这也是我们局长的意思。巧的是， L 局长来我县任之前曾在这县公安局担任过副局长，这县的警察都认识他， 这县国保一听是老领导出面了，于是就把同修交给了国保队长。这个国保队长随后就把同修放了。后来公安局新上任了一个国保队长，他很想通过迫害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他上任后不久就拟定了一个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计划，被 L 局长给否决了。第二部分，多次营救同修的市公安局长。迫害初期，我所在镇的派出所所长外调任县公安局国保队长，他上任后积极卖力地迫害大法弟子，没多久就得了一种怪病，手脚像被铁丝捆住一样，非常难受。他到处医治无效后找到我，我告诉他这是迫害大法的报应，只有停止迫害大法才有好病的希望。他回去后很快病就好了，不再参与迫害大法，过了一段时间后申请调到出入境管理大队当队长。市公安局长 H 患了不育症，久治不愈，全国各地有名的医院都几乎走遍了，都没有效果，眼看着岁数越来越大了，他们全家着急得不得了。一个男人没有生育能力是很抬不起头的一件事，如果因此而绝后，他们家更是无法接受。他看到外队长那么难治的病都好了，于是他也找到我，看看我能不能解决他的难题。在县公安局长 L 局长的前任的引荐下，他来到我家。他说，我这个病全国各地的有名大医院我几乎都走遍了，治疗不孕不育的名医和专家教授也找过不少，花了不少钱，但都没有一点效果。我告诉 H 局长，你这个病是你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报应，只有我们师父和大法能救你，但前提是你今后不能再迫害法轮功了，并且还要退党，否则谁也没有办法。 H 局长说，还是要相信科学哟。我说，什么是科学？法轮大法就是最高的科学。以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曾经做过调查，发现很多现代医学科学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绝症癌症患者通过修炼法轮功病好了。现在更神奇了，很多人不需要修炼法轮功，只要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退党退团退队就能好病。但你们不一样，你们参与过迫害法轮功的警察，除了成念九字吉言和退党外，还必须做到不再迫害法轮功。他想了一会儿后答应了。他回去不到两个月，妻子就怀上了，后来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H 局长老来得子，对我很感激，给我送来名贵茶叶等礼品，还主动让他儿子认我为干爹，和我结成干亲家。我告诉他，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就感谢师父和大法，今后要多为大法做好事，才是对大法最好的回报，你的孩子才能健康成长，不出问题。 H 介绍了很多室内室外的政法系统的同事、朋友、同学来找我看病，这些人基本都是有较高职务的，他们听我讲完真相后都愿意退党。有一次，他带了邻省和铁路系统的三个公安局长来找我看病，我都给他们退了。H 局长除了协助我给公检法人员退党外，更难能可贵的是多次冒着风险制止对同修的绑架和营救被绑架的同修。有一年，我们地区的同修在参加大组学法时，有六个同修被小区保安报警后绑架到派出所。恰好事发当天， H 局长介绍了一个市政法委的朋友来找我看病，我让他回去把情况转告 H 局长。当晚 H 局长就给我打来电话问，亲家，今天小李来看病抓了多少副药？我抓的药一共是十副，但我知道他问的不是这个，是问抓了多少同修。他也知道我的电话是被监控的。我说，抓了六副。他一语双关地说，没问题，医得好。随后他就给县公安局长打电话，很快六个同修就都回家了，国保队长的抓捕计划也落空了。十多年前， 我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所长把一个兼修大法不妥协的女同修关进精神病医院迫害，而且还企图把我的户口注销了，想让我既得不到征地补偿，又无法在当地谋生。我到派出所找他说理，他不但不听，竟然说注销你户口算什么，某某还被我关进精神病医院了，你竟然还敢到派出所来宣传法轮功，我马上就把你抓了。说着就要喊人来铐我。我说你平白无故就把他关进精神病医院已经是犯罪了，现在又想来迫害我，你这是罪上加罪。他慑于我的正念，没有敢绑架我。我从派出所出来后给 H 局长打电话说了这个情况， H 局长问了他叫什么名字后，立即打电话要求把这个所长撤职，降为一般警察。几天后他酒后开车把人撞死了，后被判了5年。这个所长被撤职和遭报应的事很快传遍了我县的公安系统，形成了很大的震慑。7年前，镇上的一个同修到临县去贴真相不干胶，被临县国保从家里绑架。得知同修被绑架后，我打电话把外队长叫来，让他想办法把同修营救出来。因为当时是9月份，喜当每年在10月初都会放几天假，放假期间不办理释放手续。为了让同修少在看守所待几天，我要求外队长一定要在月底前办妥。外队长回去之后就开始办这个事，同修在9月30日回家了。外队长怎么做的我没问他，估计他多半是通过 H 局长才办成的，毕竟他当时早已调离国保了，并且案件还是在另一个县。过了1年，西党要开所谓的19大，县610以怕这个同修又到处贴真相资料影响他们评优得奖为名，通过市610向临县施压，要求临县公检法务必把同修判刑送进监狱。临县检察院给同修寄来了委托辩护人告知书，我给 H 局长打了电话让他来一趟。第二天 H 局长开车近100公里来到我家，他听我讲了情况后感到很为难，说亲家不是我不帮，马上要开19大了，中央政法委专门给我们开了会，要求做好维稳工作，尤其法轮功案件又是最敏感的，现在又是敏感时期，这事不好办啊，我以前已经帮过好几次了，这次就算了吧。我说你可不要忘了病是怎么好的啊，师父和大法给了我们那么多，我们不能在关键时刻就忘了师父忘了大法。他考虑了一下说同意帮着营救同修，但不知怎么帮，毕竟直接叫临县放人终究不妥，因为政法委有规定领导干部不能插手干预具体案件。我给他出了个主意，你就以检查工作的名义去向机行事。临走前我给了他一本明慧网下载的法律反迫害小册子。几天后 H 局长就以他兼任的市610副主任身份到临县检查工作，他把该县公检法的头头们都召集起来开会。会上法院院长主动提出问题说，检察院刚交过来一个法轮功的案子，我们请示一下您的处理意见。 H 局长趁势说，据我了解这个案子存在刑讯逼供和诱供的问题，根据中央政法委出台的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为非法证据，不能采信，而且新闻出版署50号令解除了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中办和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也不包含法轮功。另外中办前不久对法轮功也出了个内部文件，这个案子你们一定要慎重对待。公检法的头头们都心领神会，明白 H 局长的意思。会后法院就把案子退回检察院，检察院再退回公安局，案子就这样撤销了。过了几天，县610的几个人气急败坏地来到我家里说，不用说我们就晓得这个事情是你干的，以前我们想判哪个人从来没有办不成过，没想到这次被你搅黄了， 你看你干了那么多法轮功的事，我们都没有找你麻烦，你为什么偏偏要来管闲事？你今后能不能不管其他法轮功的事？我说，我们师父说了，大法弟子是整体，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们迫害他就等于迫害我，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我如果只顾自己，那不是自私吗？那不是白修吗？你们今后如果迫害其他同修，我照样要管。他们只得悻悻地走了。 H 局长此后也多次帮助法轮功学员，他也得了福报，他儿子很乖巧听话，身体很健康，人又聪明，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还担任班长。我们市公安政法系统历经几轮清洗，多名局长、副局长、书记、副书记在官场倾轧中落马，但他一直稳如泰山，现在调到政法委担任书记。随着法轮功学员不断深入讲清真相，世人越来越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深切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美好。从高层到普通百姓，能够对法轮功正确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共产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越来越维持不下去了，最后终将在罪恶中走向解体。能明白真相的世人也必将迎来大法的恩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直面清零，修去怕心，出正念》，作者山西大法弟子心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3日。2021年3月底的一天，我接到一个本地的陌生电话，听后才知道是派出所所长的。他在电话里说要问我几个问题，有关我修炼法轮功的事。我拒绝回答，并告诉他我有权利不回答。电话里他也没说什么，就像走了个过场似的，电话就挂了。五月中旬，当地派出所所长和几个街道办事处的人到我单位找我。那天我不当班，所长打电话给我说，没什么事，就是街道的人想找你聊聊。电话里我正告他，你们这么做是骚扰我，不过既然来了，那就好好说说。现在你们出来吧，我在单位门口等你们。当我走到单位门口时，所长开的警车正好出来了，我伸手拦住车，示意车上所有的人都下来，并在心里打定主意，今天就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把有关修炼法轮功合法以及他们派出所伙同街道屡次非法骚扰我的事情说个清楚。车上所有的人都下来了，没等他们开口，我就从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合法，修大法使人道德回升， 在中国做好人却被迫害，一直说到他们对我的骚扰是知法犯法。过程中他们没人说话，大概十分钟吧，我说完，其中的几个人因为有事就各走各的散了。最后剩一个街道的 A 主任和他的同伴又和我同行了一小段路，我又和他们讲了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并告诉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这时 A 主任才说，这是对修炼法轮功的人进行的清零行动。我明确地告诉他，我不会签任何字，这样做是对你好，我按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个好人没错，这是佛法修炼，再说人怎么能跟神斗。他听我这么一说怔住了，随后他说，好，我尊重你的决定，今后有机会我们好好聊聊。说完还和我客气地道别。六月初，派出所的几个警察来我家，又试图让我签放弃修炼的字，当然我没签，但是当时他们说要给我拍照，我不允许，他们又说那就让我指定几个地方给他们拍，意思是走个过场，代表他们来过了。我就让他们给家里的两个摆设拍了照，然后他们就走了。等他们一走，我反应过来了，我这也是配合了他们，这一关没过好。接着六月底，前面提到的那个街道的 A 主任打电话给母亲，想和母亲单独聊聊。母亲想，那就直接去他办公室好好讲讲真相，不能错过这个救度世人的机会。于是我和母亲一起去了。当时街道办公室里有三个人，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也是某片区的街道主任。我们讲真相的过程中还不时有人来办事，讲的过程还算顺利。快结束的时候， A 主任说，不签字也行，那就写几句话，证明我们和他见了面也聊了，好像上面交差。母亲当时示意我一个字都不能写，当时我没悟到，心想就写一句话又不是签字，何况又不留我的名，这不算配合邪恶，所以我就照 A 主任说的意思写了。 A 主任接过去，在我写的那句话下面标上了日期，然后对着母亲说，以后我们就不找您了，有事就找您女儿，指我，又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我们还要找你。我当时就知道这一关又没过好，又上了邪恶的当，配合了他 A 主任。回到家，我静下心来又向内找，为什么母亲那么阻拦提醒，我还是配合了邪恶？因为我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看似没签任何字，但是对邪恶伪善迂回的要求我却顺从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这时我认识到自己平时学法实修不扎实，关键的时候就会过不好关，没按照师父和法的要求做，旧势力就会钻空子。所以师父从传法之初就一再告诉弟子们要多学法，学好法，关键时候才能做好。当时心里觉得对不起师父，下定决心一定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学法入心。果不其然，仅隔了一天， A 主任和他的助手又来母亲家逼我签字。我和母亲又给他们更细致地讲了一些真相，他们无果而返，走之前对我说，其实我们也不想来的，没办法，你这个事我只能往上报了。我当即对他说，谁也不要再来找我，我也没时间，再骚扰我，我可以告他。接着在心里否定一切邪恶的安排， 认为这就是邪恶虚张声势的假象。面对这集中的屡次的骚扰，在当时的环境下我并没害怕，但过后总有一种后怕席卷而来，脑海中不时地反出不好的念头，总有还要被骚扰的场景不时地浮现在脑海。我更加强了发正念，因为我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假象，我不承认它，否定它，排斥它。向内找，我找到了怕心，怕被骚扰，怕被迫害，怕因此而牵连了丈夫和孩子。找到了他，就发正念解体他。学法时，我要求自己排除一切人心杂念，静心学法。通过系统的学法，除了明显暴露出的怕心，我还找到了隐藏很深的色欲心、争斗心、显示心、嫉妒心、名利心、各种担心、疑心、顾虑心，对夫妻情、儿子的情、亲情等等情方面的执着。通过学法，我还明白了，不管是警察还是街道人员，他们都是被邪党谎言蒙蔽了的人，看似被动地执行着邪党上传下达的命令，其实是在对大法犯罪。我应该对操控他们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正念解体铲除，而对他们人这一面要慈善对待，因为他们才是真正应该救度的可怜又可贵的人。找到了这些人心执着，也明白了与警察和街道人员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此时怕心好像剥去了厚厚的一层壳，但并没有去干净。我想彻底的去除怕心，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我有想彻底去掉怕心的愿望，学法时不断地点悟我，增强我的正念。平时做家务、走路、手边没工作时，我就反复地默背师父红银二中的威德、怕啥、正念、正行、别哀。渐渐的，怕心越来越小，越来越淡。法理向我一层层的展现时，我也在为我曾荒废的宝贵的时间痛悔不已。唯有振作起来，走好以后的修炼路，听师父的话，踏踏实实的实修，才不辜负师尊对我的慈悲救度、点悟和看护。有一天学完法，我静坐的时候，头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想法，我是来救度众生的，凡是我看到的、遇到的、出现在我面前的，都是有缘人，都是我应该救度的人，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职位、工作，我就有所选择、区别对待。即使没有机会说上话的，我也应该在言行举止上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貌，不是证实自己，而是要证实伟大的法。这也是师父和法对弟子的要求。从那时起，我不再为看到街道的 A 主任和其他人，以及与我接触过的警察而心里打怵，选择回避。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所在的单位和街道、派出所之间在工作上需要配合，所以常常会遇到他们。我选择平和的交流和正面面对，同时不管他们看到或者看不到，我都一如既往地把我的工作做好，甚至做得更好。七月中旬的一天，我上班，单位的书记找到我，说街道的主任是另一个人，这是个男的，找我单位的大领导说我修炼的事，希望领导能够说通让我签字，已经找了两次了。于是大领导把这件事交代给了书记，让他来和我聊聊。我先是表明我不签的态度和原因，接着顺势讲了真相。书记表示理解，并告诉我就是聊聊， 不要有什么压力。隔了一天，我想我得主动去找大领导说说这件事。在领导办公室，我也表明了我不会放弃修炼，也不会签字的决定。领导表示尊重我的决定，并告诉我不要担心，因为这件事会影响我的工作和工资，他不会做这样的事。七月底的一天，社区主任找到我，告诉我之前那位街道的 A 主任托付他再劝劝我，能不能把字签了好交差。我又简单的和这位社区主任讲了些真相，并表明我不能签字的原因。这位社区主任是个年轻人，赞同信仰自由，理解我为什么不签字。最后他说，你这个事怎么说怎么做是我们的事，和你没关系了。这场来势汹汹的邪恶清零行动烟消云散了。大法弟子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学好法，按法的要求真修实修，正念正行，收获的一定是最好的。个人层次所限，如有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明慧多语种部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粤语明慧，师父指引修炼路，信师信法是关键。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当我接到明慧多语种部门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要求时，我虽然不断地鼓励团队成员投稿，但自己一开始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我的工作性质比较安静，修炼过程中接触的人也很少，这让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可讲。长久以来每天都在一个地方，真的找不到什么值得分享的东西。想经历了哪些磨难，我是怎么想的，我是如何提高心性的，我几乎忘记了哪些具体细节，所以不知从何处下笔。于是我读了一些以前的明慧法会交流文章，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我也列出了一些要点，但是一旦开始写，只写了几句就无法继续写下去了。在写这篇交流稿之前，我恳求师父帮助我写一篇有用的文章，可以分享给同修，从中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然后我想，把这些想法放一放，先从某一点开始写，一边回忆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一边让文字流淌出来。就这样，我终于完成了这篇心得体会。第一部分，珍惜加入明慧的机会。我加入明慧已经快十年了，即使在家庭假日或公共假期，我也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记得初得法时，当我阅读明慧网上的文章，我觉得如果译文的文字润色得更细致一些，用词和表达更自然一些，或许能让读者更好地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与大法弟子的风采，他们也可能因此而得法。师父在明慧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作为媒体来讲，我想可能会留给后人吧，你就是不留给他，未来的人都会极其珍惜明慧网这个名词，甚至于很可能成为常人社会的一个大媒体，我觉得会这样。 我感到后人会继续阅读明慧网作为历史文献的来源。那时我想成为明慧的一员，帮助提高翻译质量。不久，我被同修介绍到明慧工作。负责人问我想在哪个部门做，我说哪里人手不够，我就去哪里。然后我被分配到新闻和讲真相部门。我通常从读者的角度出发，以一种易于理解且听起来自然的方式来翻译。当遇到对大多数读者比较陌生的术语或概念时，我会做一些研究。我尽可能以最好的翻译质量尽快地完成我的翻译，并注意拼写、标点、用词和表达方式。负责人反馈说，我翻译的文章他几乎不用做任何修改。做了一段时间翻译后，我意识到因为缺乏审稿员，所以我们每天发布的文章数量有限。因此，我提出承担审稿工作。之后，我被分配负责一个小组，处理新闻和讲真相部分。我们小组所做的审稿就是纠正翻译中的错误。我经常与小组成员分享翻译中的常见错误，并准备了一套拼写和格式指南供大家使用，以便使我们的翻译具有一致性和共同标准。当一个新的翻译加入我们团队时，我会通过纠正翻译中的错误和建议改进的方式来提供指导。当我看到翻译出现重复性的错误，即使许多年之后，我也不介意一次又一次的纠正。通过这样一步步的做，我们团队的成员变得越来越专业，我们的翻译质量也在稳步提高。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位翻译可以与我分担审稿工作了，还有两名翻译也在通过为其他翻译修改新闻稿来提高他们的技能。目前，我们团队主要负责新闻部分，文章需要尽快翻译好刊登出来。每到与大法有关的重要日子，如513、720等，以及中秋节、圣诞节、元旦、中国新年等，我们要处理更多的文章，每天都要超过20篇，而且可能会持续2到3周。我知道我们多语种明慧同修经常还兼职其他正式大法的项目，还要处理常人工作和家庭的事情。为此，我设置了一个日志表，请每位成员设定对自己可行的每周目标，并以此来监督自己的进度。此外，我与每位成员讨论商量，分配适合他们自己能力和愿望的工作，以保证翻译、审稿和检查部分，每个部分我们都至少有两个人在做。这个系统让我们可以主动相互协调，确保翻译质量，可以完成新闻和评论部分的所有文章，并不时分担一些心得交流文章的翻译。第二部分，明慧是我助师正法的使命。在明慧工作给了我很多知识和经验。当我在修炼中遇到问题时，我会在明慧上找针对我的问题的交流文章，从而帮助自己提高上来。在处理真相稿件时，我仿佛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中国大陆同修在被迫害中的痛苦。有几次在读《转法轮》时，我感到师父已经提前告诉了弟子们这场迫害，甚至讲了每一种酷刑的具体形式，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度过。师父预见到了一切。在处理新闻稿件时，我仿佛看到了师父在世间一步步的正法过程。在读到众生了解真相、支持大法和保护大法弟子的稿件时，我有时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几乎不感到孤独。如果我的修炼环境算孤独的话，我想这种状态实际上帮助我更清楚地了解师父对我的安排与点悟。明慧的成员都是义工，同时需要很高的安全性。每个人都默默地工作，就连我作为组长，与很多组员也从未谋面。我们的工作性质和内容都是重复性的，年复一年，无法衡量其效果。长此以往，可能会使人感到很枯燥，导致一些同修失去动力，情绪低落，甚至选择离开。我也曾经有过精疲力竭的时候， 没有时间学法练功，这让我感到很痛苦，身体也感到不适。因为救度众生的紧迫性和项目的潜在发展性，我曾经被说服去参加另一个大法项目，我同意了。但是这样一来，我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做明慧了。于是我请了一位同修来做我在明慧的工作。我想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另一个项目。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同修还是抽不出时间来接手我的工作。而我组里的另一位神告员那段时间太忙了，我们组的工作频频出错。这时我也意识到我哪个项目也做不好，而且我个人的修炼状态也出现了问题，无法早期练功，学法时睡着了，很多常人观念都冒出来了，身体也出现了病业表现。师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如果少了一个其他媒体，另外的媒体可以代替，没有了明慧网，哪个媒体也代替不了。所以我说，明慧网不但要办，还得办好。我悟到，一个大法项目在另外空间可以是一个生命系统。作为明慧的一员，或许我的存在就属于这个系统。忽视了我对明慧的责任，就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在我被其他项目支配而忽视明慧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感到不舒服，觉得缺失了什么，我的个人修炼也受到了影响。毕竟明慧是我第一个想加入的大法项目，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认为明慧是我助师正法的使命，所以这大概就是我的誓约，我必须兑现自己的誓约。所以我调整了另一个项目的工作，为明慧腾出了时间。很快我又恢复了精进修炼的状态，我也认识到师父无时无刻不在看护着我们。例如面对人手不足，我们不为所动，继续努力，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新人加入来帮助我们。或许这也是考验我对明慧是否能够持之以恒。第三部分，佛法无边，我们只要坚定的信师信法。2020年8月我发正念的时候，我的小孩看到四个我们看不懂的汉字，我让他画出来，问一个懂中文的同修，这四个汉字竟然是佛法无边。在这件事之前，有段时间当我修炼状态不好的时候，我总不想学越南语的转法轮。有时我看到转法轮中一些觉得可以启发自己的句子，就用翻译工具翻译中文转法轮中的内容来看。我希望自己能读中文的转法轮，想着经过那么漫长的轮回和等待，正法过程即将结束，如果自己没有机会用中文学法，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另外，我还得把大法带给在我世界里期盼的众生。另外，我发现许多中文明慧文章比英文版的内容更详尽，法理上认识得更深刻。我想把文章的全部内容传达出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全文，以帮助读者在修炼上有所进步。但是，那时我不懂中文，我只能通过学中文转法轮来学习中文，因为我没有时间去上正规的中文课。然后就是一连串神奇的安排，让我踏上这条路，并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像爬山一样，每走一步就有一种情况迫使我再往前走一步，一步一步直到到达山顶。然后我开始练习使用翻译工具翻译中文的明慧文章。起初因为不习惯中文语法和文字处理，所以我的翻译有很多错误。这样我只敢把中文版的几个观点补充到英文版的翻译中。然后逐渐的，我能够翻译更长的段落。每天坚持用中文学法背法，现在我能把中文明慧文章翻译成我们国家的语言，还可以参考英文版。起初我花很长时间才把一段中文翻译出来，久而久之 特别是在我修炼状态好的时候，我一边读一边就能理解，而且感到可以和作者相通，能更准确地翻译出作者的本意。整个提升过程很平静，每天除了坚持做好三件事外，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努力。回首过往，我发现自己在学法和翻译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非常感谢师父的引领，并赐予我智慧，我的修炼也随之有所提高，我又能早起学法练功了，发正念也比以前更好了。除了这些进步以外，我还有很多方面做得不够好，但我相信只要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我一定会找到提高的方法。参加明慧这样一个对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重要项目，我们都必须默默地工作。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修炼上，几乎没有机会直接见面相互支持。但是有机会与这些常年无私奉献坚持不懈的同修们一起工作，我是多么幸运。也希望同修在我有不足的时候给予我理解与指正，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共同做好明慧项目。非常感谢师父一直以来对我的看护与指引，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们那南来北往的大雁》。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